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欢迎收听收看雅鲁的圣经世界民数记二十八章的精华版。我们读民数记二十八章有一些特别的感动，这个感动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分别出更多的时间来进行特别的祷告。什么叫特别的祷告？就是说每天我们如果按照单一领的模式，早中晚三次祷告，这也可以是例行的祷告，对不对？但是你有些教会比如实行祷告山啊，比如说一年一段时间上祷告山祷告啊，连续几天的这个退休会啊，或者说是专门的分别出来的禁食祷告啊，这些都是特别分别出来时间的祷告。当然我们每天的例行祷告非常重要，但是呢我们能够更多分别出来时间进行特别的祷告也非常重要。这是我们读民数记二十八章得到一些的感动。因为这章提到早晚的献祭，然后其他的节日要献上更多的祭物，因此我们得到感动，早晚的献祭就好像例行的祷告一样，但是呢其他的节日献上更多的祭物就好像特殊的专特的祷告。我从圣灵得到感动是在新约的经历里，祷告就是献祭。我们基督徒早晚要祷告，这样的献祭固然重要，但是呢还是需要有其他固定的时间，比如一周禁食一次啊，或者神灵引领你一月禁食一次啊，或者什么时候禁食祷告，或者一月分别出来几天祷告，这样特别分出时间来亲近神，会让我们在经历里给神献上更多的祭物，也会保守我们活在与神更亲密的交通里。当然我们在聚会中也谈到基督徒是否应该遵守以色列人的节日，那很多教会根本不关心这个，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教会是教会，以色列人以色列。但是现在一些教会里又好像在重新恢复以色列的一些传统，特别一些教会又跟从以色列的日历来过一些节日，所以我们也谈到这个事情。我说呢，节日的目的呢即不是遵守律法，而是让我们停下来专心亲近神，这是目的。就好像一个社区里的降速路障一样，它目的是让大家减速。当大家要减速的时候，安静下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能通过各样的祷告呢献上各样的祭物，然后呢经历基督作为我们各样祭物的实际，这样才能经历生命的变化。那我们回顾一下民数记二十八章第二节，他讲了以色列人要献给神的供物啊，这些供物包括每日常献的燔祭啊，这是三到八节讲的。九到十节讲每安息日的燔祭啊，就进一步了，除了每天之外每星期一次的。然后每月朔的燔祭啊，这十一节至十五节，这个每月一次的。逾越节之后一连七日的燔祭啊，这是十六节至二十五节，七节，或者说收割节和五旬节的燔祭。那在这个民数记二十九章它继续记载了吹角日的燔祭一至六节，遮罪日的燔祭七至十一节，祝棚节的燔祭十二至三十八节。这些祭物呢这个涵盖了以色列人一年的各个节期。这些祭物的目的啊，就是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遮罪而已，而是让神喜悦。比如二十八章二节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要献给我做以爽香气之火祭的食物。这个我加了黑体字，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感动的点，就是圣灵膏量的点。你们要谨慎在所定的日期献给我。这里明确说明呢，这些供物是献给耶和华做以爽香气的火祭的食物。在挪亚的献祭中也提到耶和华闻到了祭物的以爽的香气而得到满足，这是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记载的。在旧约中也多次提到这样以爽香气的火祭。但是在新约中呢，我们不再献上牛羊祭物， 而献上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祭物。我们如何献上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祭物呢？希伯来书13:15特别说，所以我们应当借着耶稣呢，常常献上赞美的祭，就是承认主名这嘴唇的果子。这句经文表明，就是当我们常常借着耶稣呢，向神献上赞美和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成了一个属灵的祭物。这样的赞美让神得喜悦，就好像旧约献上燔祭之后，有异响之气，飘到神那里一样。所以以弗所书5:20也说，凡事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时常感谢神与父，对不对？那诗篇的100:4说，当称谢着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就是这里有个一部分人教导的，就是如果我们如何进入神的同在，如何在敬拜中操练神的同在的三步骤，就是首先称谢开始，谢谢你天父舍了爱子给我，主耶稣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受死，圣灵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保护，是称谢开始，就是诗篇100:4说称谢进入他的门，就好像以色列人进入帐幕一样，外院子圣所至圣所这个顺序，或者说进入圣殿一样，就先进入他的门，这是称谢。诗篇100:4下说，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就是他的院宇，或者说他的更像圣所一样，就是我们第一步是称谢，第二步是赞美。阿爸父，我赞美你，主耶稣啊，我赞美你，圣灵，我赞美你，赞美你这个，赞美你那个，对不对？当我们从称谢再到赞美的时候，就更深的与神有敬拜和交通。当然很多人说这个就是敬拜 worship， 当我们匍敬拜 worship， 首先它是个动词，是匍倒在地，当我们匍匐在地敬拜神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就是与神更亲近的一个情形，就是进到神的同在中。他们讲的称谢赞美和敬拜作为进入神的同在的一个三个步骤，就是很多学习等候神啊，或者学习赞美敬拜神的人有这种类似的操练，就三步的操练。当然他会借着一些敬拜音乐，开始一不断的称谢神啊，赞美神啊，然后最后敬拜，把自己消失在神的同在中。就这是一种操练的方法。但是呢，凡事都需要操练，就是一切属灵的真理也好，实行也好，它都需要操练。祷告当然是一种属灵的实行，那凡事都需要操练，操练才能练达，对不对？操练就是建立一个习惯，这就是设立耶和华设立节日的目的。就是在旧约中的节日是个预表，耶和华设立的节日，并且让以色列人在这些节日献上以爽的供物的目的，就是帮助以色列人建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到一个节日来就献上祭物。中国人常说习惯成自然，当我们建立了一个习惯之后，这个习惯就慢慢会成为我们生活或者性格的一部分。这个习惯最终会决定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比如我们建立一个每星期天去看电影的习惯，从来不去教会聚会，慢慢这个习惯就会带给我们一个属世的生活方式。但是如果我们呢建立一个每星期天去教会的习惯，好多的小孩子或者说基督徒去不一定每一次聚会去聚会都得到感动和帮助，但是他建立这样一个习惯之后，时间长了，这个习惯会帮助小孩子啊属灵成长，他这个习惯就会帮助我们带来一个更加属灵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只举星期天聚会的一个例子，我们比如你建立一个每天早上祷告的习惯，或者每天晚上祷告的习惯，或者每天读经的习惯，或者每年年初禁食祷告的习惯，或者每月有几天禁食祷告的习惯，他这样的祷告它会帮助这样建立这样一个习惯，祷告的习惯会帮助你活出一个更加圣别的生活。特别是对于初信的基督徒来说，他们过去的习惯都是在世界里，他没有一个习惯是借着感谢啊赞美啊敬拜啊进入神同在的习惯。那你如何帮助新的基督徒建立一个良好的属灵习惯，他这个就是非常重要。当然我个人的经历我分享一点，就是我刚刚得救的时候，在我们得救的教会里，他就教导我们建立这样一个良好的属灵习惯。我得救的教会是地方教会，他们非常注重属灵的操练。这些属灵的操练包括晨更啊，早上祷告，晚上读经啊， 晚祷啊，他们还叫基督徒像但以理一样，一天三次早中晚祷告啊。我信主的时候已经27岁了，那时候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早上起来祷告的习惯，但是有一个老弟兄每天早上坚持打电话给我，叫醒我和我晨更，我们一起读圣经并祷告。开始的时候我都无法准时醒来，但是这个老弟兄呢每天坚持打电话给我，并祷告，这个他这个如果我没有起床呢，因为比较早嘛，他就在留言中为我留下祷告祝福的话语，他也不责备，他就在爱心里这样坚持的喂养我。所以渐渐我们就养成一个早上祷告读经的习惯，他这个习惯也不是一天养成的，是慢慢建立的。对，我一按照教会的要求，这个晚祷啊，所以我们住的那个弟兄之家是这个男的弟兄住的一个宿舍，他这个弟兄之家的实行也是跟我们有些属灵的操练要求，都帮助我们建立一个良好的属灵习惯。常常有年长的弟兄啊来到我们宿舍和我们一起读经啊，或者和我们一起祷告啊，那都帮助我们建立一个读经祷告的习惯。这是我个人的经历中，这是非常有益处的。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能这么幸运，有的人信主之后没有人这么去好好牧养他，他们就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属灵习惯。我们常说旧约呢是图画，新约是实际，旧约描绘的故事是我们今天在新约基督属灵经历的一幅幅图画。比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共和过红海是一幅图画，它是在描写新约中哪个属灵经历呢？就是基督徒得救，从黑暗进入光明，或者从预表世界的埃及进入神光明爱子的国度，对不对？同样民数记28:3-8，它描述的每天早晚献祭的规定，其实就是描述我之前说的我们要早晚祷告的一幅属灵图画。这里的祭物是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每日2只作为长线的燔祭，早晨献1只，黄昏的时候献1只。所以这些公羊羔呢都是预表基督作为我们无瑕疵的羔羊，在这个每日长线的祭物中还要献上素祭和奠祭，这些都是每天早晚都必须献上。那既然每天早晚都献祭了，为什么之后还记载那么多不同的节日里还要献上特别甚至数量更多的祭物呢？为了说明这个，我再分享我另外一个个人的经历。我经历10年不孕的时候，就那段时间祷告特别迫切，我多年好多年常常中午出去散步，在祷告中奉献自己，就好像经历反击一样，悔改经历赎罪祭一样，为自己的过犯呐、痛悔，像经历赎愆祭一样；与神交通，好像经历平安祭一样；经历人性的救赎和变化，好像经历素祭一样。在属灵的经历里，我就不断的通过祷告献上各种祭物。等我祷告到了一个时候，神也带领我离开地方教会，接触灵运动和先知运动的时候，就到了一个点，就是好像感动了神一样。2016年的一天，我在一个先知聚会中，正在前面敬拜的一个英国的一个女先知来到我这里，她对我说，她不认识我，她说我感觉有话要告诉你，神的话要告诉你。她说她感觉神告诉我说，我在某个时期啊，曾到外面常常不断的祷告，迫切的祈求神，把自己献给神，然后天父非常的喜悦。她这个话对我是很大的安慰，一方面让我知道先知的恩赐是真实的，因为他说出了我心中的隐情。他的话呢也知道知道了我天父 听了我的祷告，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得着这个神迹宝宝的突破。所以呢当然我们得着神迹宝宝的突破之后，另外一个韩国先知见到我，他对我说，他说神之所以给你这样的难处，是要收获你的祷告。换句话说，神的我的祷告的杯装满了，神就会答应我的祷告。就好像旧约中圣经中记载的很多哈拿呀、以撒呀、这个拉结呀等等等等，他们不能生孩子的人，这个难处都是神是特别的量定的，为要我收获我的祷告。所以那10年期间，我除了参加教会的聚会和工作都不忙碌，但是呢我花了好多好多时间的祷告，甚至神带领我去读博士也是之后的事情。我连那个时候 这些教育都是之后的事情，所以各方面并不是很忙碌，但是就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献上特别的祷告。就在那个时期，我不但有固定的早晚呢，就是为着属灵生活的操练的祷告，还特别奉献出很多时间献上我的祷告。这些祷告啊，这些特别的祷告，特别奉献出来的时间的祷告，就让我进入到神的同在，感觉到神非常的甜美。我常常在这种祷告中啊，就特别的祷告中进入神的同在之中，有几次感觉好像自己进到云层一样，神的同在十分的真切。但是反过来，我如果没有那些难处，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专特的祷告，当然也不会在祷告中与神有那么多的交通。那段时间，我一直悔改呀，一直认罪呀，一直奉献自己呀，一直与神交通啊，就把我带到与神非常亲密的一个交通里。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专特的奉献的祷告，我就不会向神献上那么多让他感到遗孀相弃的祭物。这个英国先知姊妹给我分享的话语，他就印证了我这段经历。所以呢，当我们越能分别出来时间，专特的时间祷告，就越能向神献上更多的祭物，就是更多遗孀的香气，让神得到满足。这就是我在民数记28章看到的图画。它首先有早晚固定的献祭，之后呢，各个节日再献上特别的祭物。这就我把它属灵化，在讲述说，我们日常生活的属灵的操练之外，我们还要有专特的祷告。那比如每早晚献祭的数量，祭物的数量是一岁的公羊羔各一只，细面一法的十分之一，和油的一新的四分之一。它这个这是它这个数量，但是后面节日的祭物的数量就增加了，它就预表了特别节日中特别分别出来时间上献上的祭物，这个祷告就更多。每安息日的祭物，它就繁增了，就两只公羊羔了。每日常献的是一只，对不对？早晚各一只，但是每安息日就是两只公羊羔。它不光公羊羔，它这个有递增的变化，它细面也增加到一法的十分之二，就是在每日常献的祭物中是一法的十分之一。那么每安息日的祷告，就每周一次的祷告，就另外，就是你要记得每安息日的祷告，它祭物是不是还有每日常献的祭物呢？它肯定还有的，所以它是额外增加的。如果是没有理解错的话，那就是每安息日除了早晚各献的祭物各一只之外，每安息日的祭物是不是另外额外两只公羊羔呢？对不对？如果不是，如果是没有额外增加，那如果是两只公羊羔，那后面其他的祭物的确是增加了，所以这里奠基没有提到数量的变化。你看，这是每安息日每月朔的燔祭量更是增加了，每月朔的燔祭量是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公羊羔，大大的增加了。素祭的面和奠基也又增加了。对于每只公牛，细面是要依法的十分之三，有之前的一法的十分之二，又增加了一法的十分之三。奠基的酒要半新了，又增加了。每只公羊呢，还是和安息日的一样，细面是一法的十分之二，而酒却增加了一新的三分之一。所以每只羊羔呢，它配搭的细面是一法的十分之一，酒是一新的四分之一，这个和早晚的献祭一样。此外，还有一只额外的公山羊，献给耶和华做赎罪祭。你看，每月朔的祭物，就是比安息日的祭物的数量大大增加了。我讲这些数字，你可能不能一下子能记住，但是呢，就是就除了每日常献的祭物之外，到每安息日的时候增加一次，然后每月朔每月也增加一次。逾越节之后的燔祭和相配的细面数量和每月朔的一样，但是却一连献上7天，就逾越节之后，因为总的数量还是增加了。对不对？7节的燔祭献上的祭物和前面每月朔和逾越节之后的祭物的数量相同，这个数量到了29章的吹角日、遮罪日都是一样，但是到了祝棚节却大大增加了。那里第一天 公牛犊13只，公绵羊2只，一岁的公羊羔14只。然后呢，这样的祭物连连献上7天，所以公绵羊和公羊羔的数量不变，但是公牛每天的公牛递减一只，连献7天。这七天的公牛数字分别是13只、12只、11只、10只、9只、8只、7只和1只。换句话说，它是连续7天献。第一天是14只公牛犊，第二天13只，第三天12只，这样一直累推。所以它从最初每天早晚的献祭，到最后祝棚节献上很多祭物，它是一个不断增加的趋势。总的来讲，它的祭物是不断增加的，它都是预表，我们越专门分别出来时间祷告，就越能献上给神一爽的香气，让他得到喜悦。当然，我们工作的很忙碌了，但你想想那些修道士啊，或者说那些修女啊，常常祷告，舍弃了世界的东西，甚至这个舍弃了世界上很多的这个。生活的奢华，有的修道士一天只喝杯咖啡，吃一个牛奶，吃一个香蕉，他们常常在祷告。那你想想，他们与神的亲近程度，是一般来讲是相当深厚的，比我们的深厚很多。当然，我不是鼓励说是这个宗教式的去苦修，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只要肯舍弃世界和世界的娱乐，多来。有时间献上与对神的祷告和与神增加与神的交通的话，我们与神的关系会更亲近，我们与神的交通会更亲密，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所以呢，当我们在交通这些真理的时候，就开始不太明白这个图画，没有看到这个民数记28章这么多的祭物，这么数量的变化，都没看到规律。但是呢，等到在灵里看见这幅图画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这个明白了，就是这是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要多分别出来特别的时间来祷告。得到从圣灵来的这个感动之后，当时我也感觉自己需要分别出来时间，更多的时间祷告，这个事情也松懈了。因为每天忙忙碌碌，工作、生活、家庭，甚至服侍，虽然有早晚的祷告，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祷告时间不够长，与神祷告交通的就不够彻底，就会缺少像以前我前面分享的那种特别困难的时期，祷告的多的时候经历的那种神亲切的同在。所以我在聚会中也特别鼓励弟兄姊妹都学习分别出时间来祷告。你做不到这个祝棚节那种连续7天的那种祷告，你可以每月朔的这每月祷告，那样就特别的一个祷告，或者每周日，每安息日有这样一个祷告。除了，但是每天的长线的祷告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是我们得到一个感动。但是在这个聚会中还谈论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姊妹问呢，他们看到很多现在一些中国教会的基督徒都主张过犹太人节日，另外一些人在反对。他问我，你的观点是什么？我说，根据我的观察，一般的更正教里啊，就是 Protestant 曾经受马丁路德比较多的影响，而马丁路德是个反犹太主义者，因此在他对保罗的书信的解释里，把很多犹太的文化和习惯都当作糟粕抛弃了。但是现在灵恩派的教会，因为灵恩派跟天主教没有根深蒂固的矛盾，因为它是隔了一代啊，一些先知和牧师呢，对于这些情形就有些修正。比如这个美国一个先知凯特·科恩，他就做见证说，在天堂上也有庆祝一些犹太人的节日。他特别提到是说，他好奇问上帝说，怎么会天堂有犹太人的节日？这个上帝对他说，你去读读圣经好不好？那是说的是我的节日，我只不过借给犹太人让他们遵守学习。另外一个美国很著名的先知叫查克·皮尔斯，更是叫到犹太人的日历啊，因为他常常有先知性的时间表，会启示一些神的先知性的时间和智慧。他常常教导一些关于犹太人节日的真理，他的教导被人翻译成中文，所以很多中国的教会 或许也受到他的影响，主张过一些犹太人的节日。但是保罗说得很清楚，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在节期、月朔或安息日等方面，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事呢，原是要来之事的影儿，那实体却是属于基督。这是哥罗西书2:16-17说的。保罗还说，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也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这是罗马书14:6。所以保罗的意思是，大家都有自由，你可以守日子，你可以不守。你守某个日子，你向主守，别人也有自由不守。所以大家要彼此接纳，因为这些事啊都是影儿，这些日子都是影儿，实体是基督。这个实体就是在基督里得自由，享安息，并在基督里，与神有亲密的交通。但是呢，你如何达到这个境界呢？你要建立一个属灵的习惯，祷告的习惯，祷告的生活。这就是旧约节日的目的。我再回复重复开头讲，节日的目的就好像美国社区里一个那个路障一样，它是一个汽车那做了一个 bump， 就是一个凸出来的那个水泥斜坡。如果你开车很快的话，你就对你车很危险，它就会减速路障，让你停下来，然后过一个节日，然后呢再开快，然后再到前面又路障再停下来。它目的是让你停下来，与神献向神献祭，与神有交通。在新约里，它就是表明我们能够从繁忙的生活中停下来，与神有交通。有一个属灵人说，说神最大的心意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与神有交通。他说，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祷告的生活了，没有分别出来祷告的充足的时间，就不可能与基督有在基督里与神交通。就他说，你如果没有一个确定的祷告的时间，你基本上可以说你没有一个祷告的生活啊，你想起来祷告才祷告，那这个样的属灵生活是不健全的。他说，鼓励大家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与神祷告，短暂的祷告或许也和有神有交通，但这样的交通就不够亲密和深切。因此呢，无论在旧约各样节日啊，或新约里各样等的祷告的操练啊，帐幕式祷告啊，或者是方言的祷告啊，或者说是这个敬拜啊，或者是我刚才前面讲的这个赞美称谢赞美敬拜的三步祷告法，或者说导读主话，或者说有的人操练等候神啊，等等等等，你无论任何一个操练，你都要常常建立一个习惯之后，操练才能得练达，练达之后才能得自由。所以呢，这是目的，都是让我们能够分别出来时间，在基督里与神相会，交通。这样我们就献上各样的祭物，在新约中就是赞美、敬拜等等。我们的祷告和赞美就是给神最好的祭物，让神闻到怡爽的香气，从而得到满足。所以有些中国基督徒主张守犹太人的节日，他或许是盲从别人，或许是出于真诚的心。所以我不反对基督徒守一些犹太人的节日，就是民数记28给我们看见的图画，就是说节日的根本目的就是让我们从繁忙的生活中暂停下来，能够有这个时间来向神献祭或者祷告，对不对？那现代人的节日都成了反的，他节日之后去放纵肉体，他就不是这个神设立节日的主要目的。如果大家守了犹太人节日能够更去祷告神，那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大家有人守犹太人节日只是为了一个仪式或者宗教，那又何必呢？对不对？我也在聚会中分享了，我在新冠病毒开始初期，每天中午禁食祷告一段时间，那这都是特别的祷告。那段时间的禁食祷告，我感觉灵里有一个突破。当然呢，我们知道韩国的这个赵庸基牧师他已经去世了，他那个设立祷告山呢，或者在西方影响也很大，很多人模仿他。他这个就是让大家分别出一段时间来到祷告山上亲近神啊，祷告神啊。所以呢，这个模式在西方也获得了复制。 你比如这个美国一个先知叫安德朗德瑞 安德朗德瑞 他也是一个代祷者，那他就见证他们在这个南卡也有这样的祷告山，但这个美国也有这样的祷告山，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指示也开设这样的祷告山了、啊。但虽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机会，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山上祷告，但是呢，我们每天都给到自己的密室里，让我们从日常繁忙的事物中抽出时间来亲近神，向神献上，这样的祷告的属灵的赞美的祭物。记住，我们越分别出来时间祷告，就越能与神有更亲密的交通，就越能献上更多让神愉悦的香气。我们真的是迫切需要这样的实行。当然了，华人的基督徒操练比较勤奋，特别是中国基督徒很多很爱这种五点早，有一首诗歌叫早上五点钟来祷告。但是很多在西方的基督徒，这个富裕国家的基督徒，因为我这个写了本来主要这个目的之一就翻译成英文来帮助美国的教会，很多美国的教会，很多西方的教会，它一个最大的难处之一，很多人都在这么讲，就是缺少属灵的操练，大家懒惰松散，因为被世界的这个文化，这种快餐文化，这个富裕的这个文化侵袭，所以很多人在属灵的操练上是非常非常的松懈。因此我分享这些是希望鼓励美国的教会。当然了，我虽然整体上来讲华人的基督徒都比较操练，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很勤奋的去操练，还可以鼓励很多不够勤奋的弟兄姊妹。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希望这些信息能够传递到更多渴慕生命长大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得救了，有的一生几十年的基督徒圣经都没读过一遍，更遑论这个每天早晚献上祭物给神，或者说专特的分别出来时间来献祭给神，得神的喜悦。所以他如果没有这样的操练，他没有这样属灵的操练，他就不可能在灵里得练达得自由。他在灵里不能得练达和自由，他的属灵生命他一定是婴孩或者幼稚。因此呢，他就不能在各个方面生活上工作上为神更好的做见证。因此呢，也使得教会不成熟，因为教会很多教会的很多成员都不属灵成熟，没有属灵操练，一个教会他怎么能够刚强呢？教会不刚强，教会是社会的良心，它是社会的光照，我们是这个山上的城，我们这个灯不能被倒在斗底下，而是要发亮在城之上，才照亮整个城。教会个人基督徒不操练，教会就不发光，发光不够亮，教会发光不够亮，世界就在黑暗里。所以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朗读这些东西，然后来帮助这个有心寻求生命长大的基督徒来学习操练，学习更深的认识主的话语，特别把主的话语的亮光分享出来，就是希望每一个基督徒他能有属灵的操练，能有生命的长大。这是看似是很慢的工作，但是他却是在本质的工作，他是却是在幕后推动这个雪橇，或者说这个齿轮，看似是很小的，动了一点点，但是呢，时间这个过去之后啊，它这个雪球要转动起来之后，它就越来会越聚更大的能量，最后倒成雪崩。这是看似是慢的工作，但是却是最根本的工作。教会要刚强，要发光，就需要每个基督徒刚强，每个基督徒生命刚强，他就需要认识主的话语，有一些属灵的操练，而且呢，有操练得练达。他个人都刚强了，教会自然就刚强起来。教会刚强起来，这个社会的黑暗就得减少。特别是我们现在面临这个社会黑暗蔓延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要加强属灵的操练，看似是慢，但其实是根本的改变这个社会黑暗的一个齿轮的第一转。好的， 我们希望这些话语祝福了你，我们也希望你帮助我们点赞、评论、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听到我们分享的信息。好的，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